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如今呢，中国的记者要领证啊，领这个记者证得先签一个保密协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接换发今年这个新版记者证，给记者又找了一个新的谷子。那么就是换证记者必须要先签一个保密协议。当局此举真的是害怕记者会泄密，还是要让他们牢记莫要成为下一个高鱼？当局为什么会如此的怕高鱼们？中国记者获取机密难道比说真话还要容易？当局对记者越管越严，同样得过年关的律师的日子也一样的艰难。那么监督和制约权力的记者和律师正在被一步一步的推向本该关着权力的笼子。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将请中国律师和学者谈一谈广电和律协紧箍咒越念越紧，中国的记者和律师会怎样？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来讨论。一位是家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夏业良教授，另外一位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研究员肖国珍律师。另外呢，我们的听众观众，我们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把节目也跟您一起来分享。您可以同时打电话给我们进来，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今天我们这两个话题都非常的重要哈。首先我想先请一下夏业良教授，就是刚刚一开始讲到了这个记者换证还要先来个签个保密协议啊，当中提到了国家机密，这个国家机密到底什么样的信息算是国家机密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到底什么算国家机密，它没有严格的界定。因为它如果要是像社会公众应该了解这样一个范围的话，人们就会自觉的去避免触这个雷区。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公开的，就是向社会公众乃至向海内外来公布的这样一个边界。究竟什么样才算是国家机密？所以这个随意解释性的这个范围是很大的，他有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涉及国家机密了，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而被逮捕啊，判刑很多年。比如说这个当年的魏京生，当时的他的罪名就是泄露这个军事机密。当时的魏京生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电工，在北京，他泄露军事机密的话，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来，详细的细节也没有向公众透露，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后来呢，就是我记得前些年，大概十年前，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叫陆建华，也是被间谍罪给逮捕的。当然这些细节呢，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他触犯了哪些。我现在想起了一个事情，就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当时呢开全院大会，院长呢传达学校的指示，就说今后所有参与这个国家课题申请和研究的老师都必须签一个协议，叫保密协议，啊。后来这个时候呢，讲完了要求大家都签的时候，我站起来了，我说：首先我声明，我绝对不会签这样的协议，因为就是说，如果领导信任我，让我参加什么课题研究，我参加。但是呢，你给我提供的信息和资料数据，应当是，不会让我犯错误，或者是触犯这个雷区，因为我不知道哪个算是国家机密，如果我签的话，将来有一天就可以任何。我在我不知道情况的这个前提下就会把我逮捕，是不是？所以我拒绝参加这样的研究。我说你如果信任我，你就请我，要不然我就不参加。我说过这个以后呢，结果呢，其他的老师纷纷也都呼应，结果事实上造成了那个协议就没办法签。
好，那我们就说起这个事情的由头是怎么，为什么这个广电总局会签这么一个协议？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亚洲有篇报道呢，讲到这个事情的这个背景啊，说呢，这个跟广东前一段两个多月时间以前呢，宣称破获了一起由这个境外的间谍机关通过网络策反境内的人员窃取军事秘密的这个案件呢，随后两天官方就发布了2014年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这样一个事。这个报告呢是基于这个斯诺登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这个暂且不谈。我们这个标题里边提到高鱼，我想观众朋友对高鱼并不陌生。那么我们再把它这个事情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高鱼呢，前段时间因为这个被官方因为这个泄密罪被抓了起来，这也是他第三次入狱了。他在之前呢，有一次在1990年代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国家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关了6年，啊，那么他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央电视台还把他拉上去游街示众，还让他在这个当着这个全国人民的面在那边忏悔。我们看到这个 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然后呢又跟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有关系。这个国家机密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是跟当时的所谓九号文件有关系，那么就是涉及到这习主席当时讲过一个七不讲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像这样的文件，据说是地市师级以上的都可以接触得到。那么如果他们不去管这些官员，为什么现在会把这个限制加在记者的身上？请啊，肖律师您谈一下您怎么看。
我觉得关于高瑜被逮捕甚至现在依然系狱，原因可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是长期以来高瑜都是非常勇敢的报道真相的律师，这是当局所忌讳的。我认为这是当局对高瑜个人的，以前对高瑜是以敢言著称的，就是对高瑜个人的一个报复，一个政治陷害，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是再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记者要签订保密承诺、保密协议，那么我认为这是当局对记者下的封口令，因为记者提供的信息对引领舆论、提供真相是非常重要的，而当局不愿意披露真相，甚至有意的隐瞒和扭曲真相，那么这样的话给记者套上这么一个紧箍咒以后，那么公众就更不容易得到真相。记者如果不能报道真相，那么民众就失去了知情权，而这就是当局的维稳所需要的。这是我目前想到的两点，谢谢。
对，高瑜这个案件呢，据说那个泄露的东西就是叫九号文件。这里边我就想讲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我说这个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按法治，而是搞这个红头文件来治国的话，它本身就是破坏法治的这样一个行为。因为一个国家它这个法律它应该让老百姓公众都知道，你如果是内部的东西怎么能够让公众知道呢？比如说过去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很多情况下中方会说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做，然后外国人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有规定，那规定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不能，就是属于这个文件。那如果要是讲有人把这个文件给外国人看了，那就算泄露国家机密，啊，那这就是很奇怪了。外国人说我到你这做生意，你的规章制度又不让我知道，万一我要知道的话，又变成窃取这个国家机密，所以这就是一个封闭的，它不是一个开放国家所做的事情，是吧？另外讲到记者，他记者的天职是什么？就是报道事实真相，报道事实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如果你什么细节你又没有划分这个界限，到底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所以说所有的记者都有这样的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的这样一个风险。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恶法。
完成，你也知道在美国这个新闻环境和在中国相差得很远。我们就这个往远处说水门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有生猴，所谓的生猴呢就把这个秘密啊，就是尼克松这个阵营在这个总统竞选期间窃听对手的这样一个竞选班子的这个事情呢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那么邮报呢两名记者后来把这个事情写成报道，但刊登出来了以后呢，最终导致这个水门事件丑闻的爆发，然后尼克松呢因此而下台。这个也涉及到这个最高的当权者了，但这两个记者并没有遭到处罚。那么往近里看，还有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情。那斯诺登泄露出来的这些可以算是非常高级的这个国家机密了。我们且不说他本人做的这个事情是对是错，我们只是说他把这个所谓这个信息呢透露给华盛顿邮报还有英国的卫报，那么这两家报纸并没有遭到清算，而且呢这两家报纸还在当年的这个普利策奖获了最高奖项，就是公众服务奖。
所以假设斯诺登是中国人在中国犯的事儿，那他受到的处罚很可能就是20年以上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
那么肖律师，请你再讲一讲，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律师面临这样的环境。前一次你来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所谓这个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话呢是习主席说过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上一次已经说了环境很糟糕了，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情况在一步一步的加紧，律师界方面怎么样的这个情况？
最近我看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部发了一份通告， 说滕彪律师、江天勇律师、刘威律师、王成律师、唐继田律师等等七位律师已经被吊销和或者注销律师证，所以他们不是律师，而他们以律师名义在职业误导公众如何如何，然后中国律师协会会员部就发布了这么一个通告。然后呢，我在推特上我就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我说哎，这是对维权律师的一个最好的广告。就是后来呢，滕彪也写了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对这个做了一个反驳，写得淋漓尽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方面，现在如果你说他不是会员了 ，OK， 那么你就不要管他了。如果他误导公众，他有任何的行为，违法的行为，那么自然由法律来治他。你律协，你凭什么发这公告？而且这些律师正好是走在最前头的最勇敢的维权律师，而律师协会本来应当是作为律师的娘家，本来应当首先是依法保障律师的职业权益，而律协每次在律师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没有站出来，他该发声的时候不发声，而现在他不该发声的时候他就发声了。那么律协这个时候他已经充当了当局的一个把手和帮凶，他来打压维权律师，他来打压维权律师的正当的维权行为。那么我多次说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如果律师他不能正当职业，那么就不能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危险的。
好，
谢谢。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有好多听众有意见要反映哈，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看法，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中国大陆听众请您拨400-120-05-511，然后中国台湾的观众听众打00-801-148-940。我们就先来接山东的秦先生。
邹先生。
邹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哎。
对对，大家好。
请讲。
夏亚良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未能请教，所以很遗憾。就今天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是拥有一张当局颁发的一张小纸片，或者司礼部统一下发的文稿，还是对社会故宫进行选择性的实名？如果这样还算不算一个真正的记者？如果这是中国记者的标准，那么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记者的。我希望中国的记者能够不被这一张小小的纸片所累，凭自己的良心是这份高尚的职业。我认为记者没有那张小纸片，在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是记者。虽然我文笔不佳，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我愿意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布在不受当局所管制的 Facebook 上。好，就是我的意见。
好，谢谢邹先生。我们是不是就先请夏教授立刻来回答，然后我们再接其他听众的电话了？
所以邹先生说的很好。其实到底什么是记者，就是大家心里边有一个尺度，什么是新闻？我昨天在推特上写了个段子，我说什么是真新闻？真新闻现在是靠谣言在国内。什么是假新闻？假新闻靠宣，所以宣就是宣传部，是不是？所以现在老百姓已经不太相信那一套这个宣传的东西了。就是说刚才邹先生提到了，人人现在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成为这个自媒体记者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网络时代，就是大家能够有一个多元化的这种表达啊，多元化的信息渠道。
但是说这是所谓的公民记者，在很多突发事件里边也是依靠这些人发布的一些信息然后传播出去的。但是要说起来，这个记者在中国，你这一次就涉及到25万人，他们要吃饭如果没有记者证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进行报道的。是，
对，而且他们要迁就很多的现实，比方说还要先考一个这全国的记者高考啊，然后考试的这个项目包含很多，而且中央这个广电总局为了要配合这个考试啊，为应付这个考试，事前呢还发了一个统一培训的题材哈，教材，其中还包括要学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等啊，所以在一开始对记者的这个取向报道的这个根本哈，就已经做了一些限制。好，我们下面来接其他听众电话了啊，还有好多位，辽宁的赵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他们这个规定究竟是根据什么法律来的？他有新闻法吗？
好，谢谢。
我们来接河北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们曾经是同行。我80年代在这个河北电台是编辑记者，64中受到处分，我64后我就主动离开了。我想呢，我这个对新闻工作者这个深有体会啊。现在我还媒体里面我还有很多的朋友，中共呢这个通过搞什么保密的签字啊，保证啊，实际上是对记者的这个自由的报道的一个打压。记者作为一个公众知情权的一个代表啊，对所谓的什么党的呀，什么国家的什么机密呀，没有保密的这个责任啊，因为他不是负责这个机密文件的保管的，对不对？他的任务就是要客观的、公正的报道真相啊。中共这样做呢，只能进一步的使这个整个的公众呢对中共、对这个官方的媒体对他们失去信任，他们的公信力是怎么丧失的？就是他们自己这样制造出来的。
好，朱先生过来人啊，
是
常州人都过来亲身体验。好，
刚才呢，这个我们再接两位电话，然后请二位做一下
好的好的
解答。
刚才那个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到底怎么来，有没有新闻法，有没有这个通过大家就是认定的一套这个不是，就是说你有没有明晰的这样一个细则，让大家知道什么？
刚才您也讲到，就是这个所谓国家机密是什么，一直没有一个
明确的界定，
所以它可以用来对付很多事情的。
那么他这次做呢，实际上给记者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是说随时可以治你，说你泄露国家机密。但真正泄露国家机密的是哪些人呢？其实都是中央的一些官员，比如说这个很多重要的这个机密往往是怎么出来的啊？包括政治局开会，包括中央一些重要的会议，为什么很快消息那个民间就知道了？所以这个谣言啊，其实主要是来自内部。
好，我们还有两位这个观众的电话，我们等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这个宁夏高先生电话。高先生你好。
赵婉成女士好，肖雄先生好。
好，谢谢。
主持嘉宾也好。我觉得咱们老百姓现在又没有多党制，所谓的那些政协的民盟啦、民建啦、九三学社那些都是花瓶党，他们自己都说了自己是花瓶党。我周围的这个就是党外人士都是这么好花瓶党啊，所以没有多党制，也没有选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那个居委会的选举呢，老百姓也不太在乎，也不去积极的参与。单位的选举呢，他指定两名候选人让你挑一个，大家当然选那个资格比较老的，所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反正你指定这个候选人让选，那就也没啥意思了。他也不是竞选，不是竞争性选举，所以咱们又没有选票。所以说啊，老百姓不能放弃的就是哪两项权利呢？我觉得第一就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权，这个不能放弃。这个放弃就如同紧箍咒上拉掉了这个什么呢？一根滑了。还有一个不能放弃，司法公正不能放弃。司法公正也放弃了，就如同没有紧箍咒。你说这个孙猴子他不戴紧箍咒的话，能有个约束吗？是吧？为所欲为了。对对，所以说。我说这个底线都是老百姓的底线，咱们可以不去追求那些虚华的、华而不实的什么军队国家化了、什么其他的游行示威了。你游行示威也可能没意义嘛？你搁卡扎菲，中国又没有卡扎菲；你搁这个谁的穆巴拉克的命，中国也没穆巴拉克，没有那么老的这个独裁者了，是吧？我们可以放弃许多的权利，但是呢，对于我宁夏的这个高某人来说，有两项我是绝对是底线。第一就是新闻自由了，
好，谢谢。
让老百姓有知情权。第二就是司法的公正，谢谢啊。
好，谢谢高先生的这个评论。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位这个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张先生你在线上了，请讲。
好，你好。我想，这个主持人朋友应该多体谅大陆媒体工作者是非常辛苦的。
是的，
因为尤其是地方各个媒体啊。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是地方媒体，就说现在媒体成为喉舌，但是现在又改成事业单位，而且垄断，像李瑞英所在那个媒体是垄断的媒体，而且还有大量的广告，尤其最可怜是地方媒体，属于自收自支的，老百姓称吃杂粮的媒体，上边是吃皇粮的媒体，自己又要当喉舌，又要自己找饭吃，是吧？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吧？因为有些媒体这个记者天天要拉广告， 有些老百姓说这地方电台简直成为要饭子的喉舌了，成天弄假药啊，什么是养生讲座等等，太不容易，因为这个体制必须得改变的。
嗯，
像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国家媒体，但是有很多私人的媒体，是吧？难怪郭德纲先生要向美国买家私人电台，就说中国新闻体制必须得改革。
嗯，
国营的是国家的和这私营的，是吧？中国这个媒体是喉舌，但是自己肚子呢，还是自己去找杂粮吃？
哦，谢谢张先
生。
嗯，张先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媒体怎么样生存？对，大家还要吃饭，但是要有良心，要有良知啊！这两点呢，你看在中国现在这个现状是相当矛盾的。还提到这个电台的人要下去拉广告，那很多的这个收入呢，也是靠这个东西，出来的。
嗯。
那么夏教授，您谈一下您
所以中国人经常会说中国没有真新闻，为什么呢？就是说该报的他不报啊，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的这个灾祸了，什么自然事故自然灾害了或者事故了，他都不允许报。那么大家记者又要生存吃饭，最后就是娱乐的记者呢，或者是社会新闻的报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来吸引眼球。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也是逼良为娼的一个做法吧。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记者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很难啊，
很难。
因为一方面就是报什么不报什么，宣传部有很多明确的指示，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指示给那些主编啊，给那些报社的社长啊，所以他们也不敢违抗。经常换这个媒体的这个，像南方周末被换了多少次了？
是
啊，
看起来好像这个官方允许你在底下这个记者下面去拉广告，做一些跟这个本行没有关系的事情啊，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么真正的想要去报道一些这个真实的状况呢，他就会限制你。那么之前那一道紧箍咒是什么？大家还记得？是因为说到不许他们跨行业或者跨地域进行批评报道啊，
那这个是最可笑的。那、
这个、
就是说，如果记者只能是在本地来报道的话，那成了地方记者。你中央台你怎么不能到河北、山西去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
对，刚刚还有个听众啊，林夏高先生特别坦荡一点，就是他说，作为一个民众来讲，他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两个东西他是要坚持到底的哈。一个就是讲说这个新闻的这个监督啊，民众对新闻的监督权还有司法独立。我想请一下肖律师来看看哈，因为当记者的话，你如果有一个动不动就有一个名堂告罩在你头上，比方说泄露国家机密，然后先逮捕，然后呢，然后以后再来找一个什么情况来审判。刚刚我们在我们的影片里面也看到了高瑜在镜头前，他的脸是被模糊化的哈，然后呢，他讲的那个话是跟对着道歉，说他好像侵犯了国家利益，犯下大错等等。这个就这个法律的程序来讲，您怎么看啊？
这无疑是对高瑜个人的一种羞辱，而且我认为这是违法的。甚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说当局这样做涉嫌侮辱罪。那个标题是“他的厄运在前方等着我们”。那么，高瑜他之所以被拉到央视的镜头前认罪，所谓认罪，我是打了引号的。那么他背后必有原因，我跟高瑜是很熟悉的。以我所知的高瑜，她是一位非常勇敢、正直、有担当的女性，所以我一直在想，她肯定是遭受了一些我们所目前所不知道的一些待遇。对，然后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文革做法的覆巢。
对，对，
就是说当众啊，逼迫你当众认罪，其实你这是在强迫的，在这种压力下。他这个不算数的，是吧？
对，
所以说你要是说别人有罪的话，要经过司法程序，有个正常的这样一个侦查呀、审理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请律师啊，要拿出证据来。所以说这些做法呢，就是说还是那套，就是文革中把羞辱人，给你挂一双破鞋，把你剃个阴阳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对人权的一个基本人权的侵犯。
我想可能当局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把记者真正当作一个做新闻的新闻工作者来看待，而是一直视作是他驱使的一个喉舌，
一个工具，
对，一个工具而已。
对对，我还想到就是记者和法律和保密相关的一些，我觉得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换发记者证的这些规定，就会出现一个后果，就是政府它可以凭它的推断臆测来阻止新闻的发布，这是极其危险的。据我所知的是，记者未经所在单位同意，不能发布相关的信息。那么这样，而单位又是要经过谁的同意？最终又是广电总局在管着他。那么这样的话，记者就不能够
对公众发布真相，不能对外界发布真相。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要签订成一个保密，一个是保密承诺，保密承诺从法律的角度它是单向的，记者单向向单位的承诺。那么还有是保密协议是双向的，记者和单位之间的保密协议。那么既然你有这样强制的规定，那么请广电总局公布保密承诺和保密协议的内容是什么，让大家也看一看，让记者也知道我将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公众应当有知情权，要不的话记者签了保密承诺保密协议，然后由于记者在单位里面又是处于一个弱者的角色，那么他就很容易被处罚。从这里呢又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法一个规定，包括广电总局的这些规定，它既然对记者有约束力，那么你就应当能够有规范性，所以你要公布，你应当让记者能够预测到他行为的后果，要有可预测性。同时如果把这些保密承诺保密协议公布的话，公众就可以知道哦，什么时候我可以举报记者，这个记者违背承诺了。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其实非常简单，需要保密的只有三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这些都有法律的规定，根本就不需要签署这些协议。因为如果违法，那么记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跟其他人一样。
对，
对于记者，应当给他最宽松的空间。
我给您半分钟时间，您赶快。我们节目这一
又下一个话题要讨论，
那您上吧。
没关系，请
您讲。
就说过去呢，就是说有一个规定，说这个谷歌不是出了一个软件叫做 Google Earth 说这不准在中国使用。就因为这个涉及到和机密，国家机密。其实大家知道那个软件是谁都可以用，连中学生都可以用的。那怎么会涉及到
最近呢？对，最近关于这个苹果的这个手机啊，苹果手机中国方面也说了这个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因为它有一个跟踪的这样一个 GPS 的功能，苹果否认了。涉及到这个个人的隐私方面东西，我们下一个话题可能会谈到。
好，时间关系，关于这个防高于当局出新招，记者换证要先签保密协议，这个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了。待会我们要来讨论就是杨侦探落难上海滩，杀鸡儆猴是为哪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